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这期节目是一个加更的，本来是想做电影的，结果在网上偶然间刷到了一些我觉得不得不说说的言论，所以特地的拿出来做一期，偶尔一吐吧。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做。之所以犹豫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魔童的话题，我确实不太想聊了，之前该说的也都说了，连魔怔评论我都不太想去收集了。怎奈啊，这次看到的这个言论实在是过于离谱啊，甚至我觉得对很多人的判断力很有危害性，又拿九三阅兵说。是又拿新华社研究院的发文出来给自己背书，对于这种肆意篡改官方发文本意，借用国家事件满足自己私欲的行为啊，也是引起了我的警惕啊，对于这种行为也是不得不提防，所以今天我感觉必须得拿出来说一说。还有一个不想说呢，就是他的粉丝基数是比较少，不想给他引流，但是这个言论发布者具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精通话术，所以也是不得不做这一期，预防赶早嘛。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欢迎大家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感谢到为我充电的朋友，感谢常乐辉 HOY4 Vincent 纵使相逢 Jenny 花花沙漠之湖 JJ 路 K 坚硬核桃石夜航和尚马农夫飞霄的诺必达猫咪，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你们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偶尔一吐。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本来是一个魔童闹海的拉片，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些引语，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些结论。针对于拉片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啊，随便他在这部动画片里面看到了什么，理解到了什么，我们就单独拿出来他开头的引语和结尾的总结，来看看他的论调。
陈塘关的百姓一介草民，有的只是庶民之命，人命由天不由我，三年前魔童降世，三年后我们死了。是的，我是听说过封神榜，但神仙斗法百姓遭殃，封神大战优于我月薪三千何干，我看不到万紫千红究竟如何玄幻多彩，我也看不到万般术法究竟如何夺天造化，我只看到满城老少无辜惨死，我只看到百姓的冤，我恨。但作为我们华夏的鬼，一般都很讲究冤有头债有主，对吧？我就算冤死，我也得是个公平的鬼。所以视频开头我们先做两道题，题一，杀死陈塘关百姓的究竟是谁？题二，假如让魔童成为屠城元凶，谁最高兴？我想答案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今天我来唐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
好，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他停一下啊！我想很多的朋友在看视频的时候都是一口气看完的，很少会有人中途停顿下来好好思考他前面这段话到底在表达什么，包括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而这么做的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这样的 UP 主，从有想法给雄狮少年证明的那一天起，到今天在批判《魔童闹海》这部电影，我遇到过非常多的话术，在我偶尔一吐也好，在我讲电影的专辑里也好，我们都可以，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听到这个视频里面的话术，真的是我遇到比较难应付的。那针对这个人的开场，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表达了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位视频的作者呢，首先很笼统性的列举了一些网上针对于魔童闹海剧情，关于陈塘关被屠一事为百姓发声一些论调吧，然后画风猛的一转，说冤有头债有主，所以我们来问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到底是谁杀死了陈塘关的百姓？提二，假如让魔童成为屠城元凶，谁最高兴？我们来思索一个非常隐蔽的细节，就是他在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作答，然后他紧接着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在你听到这两个问题接连问出的时候，你在无意识当中会萌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这两个问题有递进性。如果我们正常人回答这个问题，杀死陈塘关百姓的究竟是谁，非常明显，无量仙翁嘛。但是他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假如让魔童成为屠城元凶，谁最高兴？这里是不是就包含一层暗示啊？这个暗示就是有人选择哪吒，也就是魔童，才是屠杀陈塘关百姓的元凶。心思缜密的朋友其实到这里就应该发现，他最开始的铺垫和这两个问题没有关系，无论是谁屠关，观众都可以为陈塘关的百姓喊冤，因为他们是无辜的百姓。那么为什么让网络的喊冤行为和这两个问题强行关联呢？并且又让这两个毫无递进关系的问题又再次的强行关联，他想干嘛？他想暗示你什么？他想诱导你怎么去思维？当我们看到他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回答，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假如让魔童成为屠城元凶，谁在假如？批评魔童系列的啊， 一些有流量的 UP 主，包括我在内，像龙珠涛涛啊、沈卓啊、孤独疯人啊等等这些 UP 主，有谁在说图官的是魔童？在这些有流量的 UP 主的评论区里面，有哪个群体在说图官的是魔童？对这部电影，大家对陈塘关老百姓的喊冤和对魔童的反感以及对魔童的批判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在图官之前我们先不聊，在图官之后为什么大家讨厌魔童、批评魔童？因为魔童无视陈塘关被屠这一事件，魔童无视百姓枉死这一事件，只字不提，这才是大家对魔童有说法的根本原因。负责任的讲，我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看到过哪个有流量的 UP 主、哪个群体的讨厌魔童的粉丝在到处去指责魔童是屠城元凶。当然网络这么大，边边角角的事情我不可能都看到，如果大家有看到欢迎告诉我。我承认无论哪个领域里面都有神经病啊，都有特别另类的人，都有脑筋特别极端的人，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这种说法不能只存在于几个人，得是一个群体，一个有流量 UP 主去说这件事情，才能说这个事情值得拿出来聊一聊。我们是网络参与者，我们不是某个神经病的主治医师，我们不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停留在某个个例的事件上。为什么开篇他刚说完了这一段我就赶紧停下来，这么郑重其事这么仔细的分析他这些话？因为接下来他的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片头的语言公式大家可能都很熟啊，看没看过电影都容易受到这种叙事的影响。我们当然知道屠城的不是哪吒，但在那个公式下又好像很难轻易反驳。百姓是无辜的呀，百姓是魔丸的受害者啊，百姓没捞到一点好处，最后还死光了，这一切都怪魔丸。我们只要这么想进去了，哪怕因为喜欢这个作品努力找戏去反驳，也总觉得芦梗在喉。这就是叙事的力量。
好，我觉得真相已经近乎于大白了，这就是叙事的力量。没错，我想这个视频作者已经成功的用这短短的几句话忽悠到了很多的群体，蒙骗了很多的群体，诱导了很多的群体。还是半耳灵的那种发言规律啊，这些话大家可能都很熟啊。是的，这些话大家是很熟，熟到很多话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我都懒得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屠城的不是哪吒，我们也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没人说屠城的是哪吒。刚才谁在假如该视频的作者在假如，现在变成了谁在说啊？现在他这个话锋一转，仿佛是在指责，指责某种说法，这种说法影响了很多人。虽然我们知道屠城的不是哪吒，但是我们又不能反驳。我想请问反驳什么？你们知道屠城的不是哪吒，我们也知道啊，没人说屠城的是哪吒呀，你要反驳什么呢？我想请问，手法之阴毒啊，可见一斑。百姓是无辜的呀，百姓是受害者呀，百姓是没捞着半点好处，最后是死过，但这一切都怪魔丸。我没见哪个 UP 主这样说过，所谓百姓的倒霉都怪魔丸，都怪老李家，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请记住，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陈塘关被屠之前，陈塘关被魔童折腾的那三年，魔童经常到街上扰乱治安，打人伤人，这些是怪哪吒，这些是怪老李家没管好这个孩子。电影后半段所有的吐槽都围绕着陈塘关百姓被屠，魔童所反映出来的状态，冷漠无视。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肯定也会去看其他吐槽魔童的视频，是不是都是类似的观点？有谁把陈塘关被屠打包在一起说这也赖魔丸？归根结底魔丸确实是这件事情的核心，没有魔丸陈塘关会不会被屠我们不知道，也许不会，但即便有概率不会，也没有人把这笔账算在魔丸头上。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你这笔账算的是不是太糊涂了，太粗暴了？魔丸这个角色是不讨喜，让人从头吐槽到尾，但是整部电影有很多事件，你把所有的事件捆绑在一起，反过头来说，哎呦，这些事情你怎么都赖魔丸呀？这有一件事情不赖魔丸呀，陈塘关被屠不是魔丸干的呀。我希望听了他视频的人听到这里突然间发现自我迟疑的人，秉承着一个坚定的思路，没有人指责魔丸是杀害陈塘关百姓的凶手。
这套叙事在他们的语境中逻辑自洽，迎合群体负面情绪，攻击力是很强啊，所以流量大不奇怪。
我们来看看这段话啊，这套叙事在他们的语境中逻辑自洽，他还在他们这儿加了重音。我想问一下，谁们哪套叙事你在反驳谁？谁在这么叙事？到目前为止说出假如魔童是真凶的这个人是谁？是你吧，是你在说，是你在假设，你不是假设吗？怎么到这又变成真的了啊？不光是真的，连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这个他们是谁们呢？谁们的语境中都没有这个呼声，你这句话不就 是无中生有吗？还攻击力很强。如果他是无中生有，没有人这么说，何来的攻击力呢？自己画靶自己打，是不是？这个视频的作者此时此刻就在做着一些扰乱大家记忆的事情，他想通过篡改你记忆的方式来反推他现在说的是对的。手段不可说不恶毒，话术不可说不精妙，但是这些别有用心心术不正的话术呢，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怕揭穿。你一旦挑破它里面的逻辑悖论，它所有的一切，所有前面的铺垫，包括事后的论证，都会变得不堪一击。
那我们如果把信息补全，就会发现魔丸降临纯贪官第一受害者其实是哪吒，而始作俑者是申公豹。然后在本作剧情展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迫使申公豹作恶的是这个不公的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的缔造者才是真正的屠城元凶。
好，接下来他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哪吒是受害者。那么哪吒是不是？没错，哪吒是受害者，他本来应该是灵珠，但是现在却在申公豹的操作之下变成了魔丸。然后哪吒为什么是受害者呢？因为申公豹。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如果申公豹不操作，哪吒就还是灵珠。但他接下来又往上续，申公豹的所作所为则是因为不公的秩序。有没有问题？秩序是不公的，申公豹有资格去责备这个秩序，他有资格去埋怨这个秩序，这个秩序有连带责任，但申公豹有没有资格甩锅呀？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有没有不公平的地方？有，有很多。但是面对不公，每个人的行事作风都不一样吧？有的人面对不公越挫越勇，有的人面对不公他报复社会。统一甩锅给社会吗？统一甩锅给秩序吗？你可以埋怨，你甚至可以追责。你追别人的责不代表你就没责任了，责任不是用来转嫁的。一个人是否要对一件事情负责，我们要看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哪吒是不是受害者？他是，他要想追责，他去追谁？他可以去追申公豹，甚至太乙真人都有连带的责任。好，没有问题，但是仅仅局限在你从灵珠变成魔丸这件事情上，其他的事呢？老百姓要不要为你从灵珠变成魔丸这件事情买单啊？老百姓不需要，老百姓追究的是什么责任？现在魔丸来这里打砸抢烧了，我要追究你魔丸的责任。魔丸此时此刻跟哪吒他就是一体的呀，你在钻什么空子呀？为什么要把魔丸跟哪吒做一个切割呢？魔丸是魔丸，哪吒是哪吒，那哪吒是什么？空壳吗？植物人吗？没有灵魂的。你要搞清楚，魔丸就是哪吒，哪吒就是魔丸，哪吒他不是一个人，哪吒是给魔丸取的名字。魔丸是不是你老李家的孩子？魔丸到我们老百姓这里面杀人放火，我就要找你魔丸的责任，就要找你老李家的责任。那往上倒什么申公豹啊？申公豹的责任你老李家去追究，那是你们家的事儿。你想做试管婴儿，你想让孩子以后长大成为律师，选基因的时候医生使坏，把律师的基因换成了强盗，你孩子长大成为了杀人凶手，他上了法庭，难道你要对被害者家属说这个事儿不赖我吗？这个事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不假，但你不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你是受害者了不起啊？啊，你在一件事情上是受害者，你带着受害者这个身份勇闯天涯吗？全世界你横着走，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张嘴闭嘴，哎，我是受害者。你他妈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之下？你为什么要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惯着你呢？接下来我们再说申公豹。在第一集的时候，申公豹有没有被压迫？有没有被这个所谓的制度而压迫？我没有看到案例啊，我没有看到事件，有的仅仅只是你申公豹在那口口声声的，人心中的成见是多大山，谁对你有成见？这个成见体现在哪儿？没具体聊吧，没深入探讨吧。好，我就当这个派系对你有成见，它就是你胡作非为的理由了。遇到不公就是你报复社会的理由嘛？你个人可以把这个当成理由，你个人甚至可以选择去报复社会，但是你做了，你就要承担责任。谁家的混账道理，别人对你不公，你屠杀别人，这件事情就变成对的了，就变成没有责任的了。脑子呢？三观呢？人性呢？就这个受害者论，那这一出不光是这个视频作者，还有一些脑子不知道得了什么大病的人也会说出一些特别奇葩的言论。我们来看看啊，那就像这个人，他也认为魔童就是受害者，他的理由是孩子被调换命运不值得同情，还要骂孩子真是无敌。我觉得首先说这种话的人啊，没有一个基础的人性，这个就是典型的把不相干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你被调换了命运，你该悲惨悲惨，该心疼心疼，但是不代表你事后的作恶就要被 被凭空的无视。那这个时候有人质问他了，那你魔童事后做的那些事情你不要承担后果吗？他会问你什么后果呀，然后有人告诉他炸房子扔火球欺负百姓，这些是不是后果，你有没有赔。哎，你看他说什么，你去找申公豹啊，那是他的错，让他赔，李家也是受害者，那意思就是你不要找李家赔，你要找申公豹赔，你还得往上倒。这个我们也用刚才律师和凶手的例子比喻啊，简单说明你一下，你个人有个人的责任，施暴是一层一层往下施的，施到最后你让最下层的受害者去追究最上层的施暴者，你不有毛病吗？你脑子里到底进了什么脏东西，掏出来洗洗。这种人是没有脑子的，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不会思考的，这个已经不能说是头脑简单不简单的问题了，而是真的要思考一下他的大脑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脏东西。
我们问，在不公的世界秩序之下，假如世界真是巨大的丹炉，那么百姓真的有可能平安度过一生吗？
有可能啊，怎么没可能？你现在告诉我100%没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可能就不能平安度过一生呢？是的，他们是有概率遭遇不幸的。请问，就算百姓有概率遭遇不幸，所以我就可以100%的让他遭遇不幸吗？地震预警说，今天晚上会有10级地震，晚上8点之前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的人都很难幸免，是不是代表晚上8点之后你可以提把刀去把全城还没有走的人全砍死啊？有关系吗？这个人的思路真的是变态啊，你在说什么啊？百姓难道真的能平安度过一生吗？他万一不平安呢？对不对？我不杀他他就平安了吗？那你就可以杀，你是变态啊。
这个电影要表达的故事其实挺直白的，我相信大部分看过电影的人不会被小众误的。咱电影那么多，为什么唯独对哪吒二的曲解层出不穷呢？
还是这句话，再次巩固一下，谁小众是谁，误导什么，小众说了什么误导你，是现在网络上的正常吐槽，还是你前面铺垫的那些偷换概念偷奸耍滑的话术，你指的是哪个？含糊其辞，试图在这儿偷天换日，恶不恶心啊？这个话术。
但幸好啊，强力背书它突然就出现了。就在最近举世瞩目的93大阅兵之后，我们官方紧接着就发表了思想殖民一文。
我是听到这儿的时候才开始对这个视频警觉的。你首先新华社发文你就新华社发文嘛，为什么要强调一下93大阅兵之后呢？93大阅兵是在给新华社这篇文章背书是吗？然后你再用这篇文章给你背书，是不是有这个目的？那我们来先看看他选择的背书内容。
文中就提到了，长期占据世界70%以上份额的美国电影一直是其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这就不奇怪了，这就很好懂了。为什么特别针对哪吒？因为对于这个巨大的殖民工具来说，哪吒当真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啊。必须要打倒哪吒，必须要抵制哪吒，要用各种歪曲和批判的声音挤压网络上的公正探讨，要让用户搜索哪吒的时候跳出来的信息80%是负面的。只要哪吒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小，我天元鼎不照样固若金汤吗？我仙家基也不就能继续稳固了吗？有意思吧，冤情不就源源不断的来了吗？
这是他给出的第一段背书啊，说占据世界70%以上的份额的美国电影一直是其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他用这句话推导出大家吐槽魔童这部国产电影其实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方便美国思想殖民，为了方便他们巩固基业。我们看这句话成不成立啊，首先我个人觉得这个 UP 主的表达能力非常的好，声线也很好听，普通话非常标准，也很认真的撰稿，当然这也是我非常警惕这一类 UP 主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印象分的啊，对于一个表达清晰嗓音也比较好听说话比较言简意赅的人，比起那些说话含含糊糊的人，网友呢更容易相信前者。但是如果前者试图通过用偷换概念的方式去提炼他的文案，来诱导你相信一个错误的信息，也就变得更容易。这句话大概给了我们几个信息啊，占据世界70%以上美国电影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我来问问大家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儿？首先我们看70%，这是个数据，不起到评价作用。第二个信息，美国电影是一个信息，也不起到评价作用，它只是在告诉你电影的产地。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在最后一块，就是思想殖民。什么是思想？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电影当中传递出的价值观，这就是思想。也就是说，某一部电影是否在对我们思想殖民，我们要看这部电影传递出来的价值观，传递出来的三观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有一部国产电影它传递出的是资本主义呢，传递出的是阶级主义呢，这个算不算思想殖民啊？我们现在不去批斗魔童电影啊，我们就单单做一个假设，如果魔童闹海这部电影它传递出的价值观就是有问题，就是不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价值观，他传递出的就是老美的价值观，请问他在这个榜单里面他是谁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请问网络上发出的对他的抵制和批判还是不是歪曲，还是不是挤压网络上的公正讨论？那么有趣的来了，如果魔童闹海这部影片的价值观确实有问题，只要你一搜魔童跳出来的都 是负面信息，正面声音越来越小，这是一件好事啊。这代表中国的民众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拥有着正确的价值观。那到底是谁固若金汤呢？到底是哪家的基业会继续稳固呢？不要本末倒置，不要颠倒是非，不要倒反天罡。你以为这段文章是在给你背书吗？恰恰相反，这篇文章不是在告诉你，只要是我们国产电影，那就不是思想入侵，那就不是思想殖民。谁只要说国产电影不好，谁只要说魔童不好，那就是赞成老美思想入侵。这篇文章是告诉你，真正要提防的是思想殖民。至于它来自哪儿，来自的是外部还是内部，只要它价值观有问题，只要它三观有问题，那都是一种思想殖民，都要去抵制，不分国内外。难道提防美国认知下的思想殖民，就是狭隘的仅仅只是提防美国电影吗？如果一部国产电影它继承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认知、阶级主义认知，就要捧着它吗？就要供着它吗？就要赞同它吗？荒谬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叫思想殖民，思想殖民是重点，搞什么偷换概念，下不下作呀？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期视频呢？因为类似于他这种言论呢，已经通过一些没脑子的、一些无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心术不正的人，在通过各种途径到处传播开了。然后这个人他就是典型的不分是非黑白，他不喜欢别人吐槽魔童，你吐槽了，我不管你说的对错，我就要喷你。这个网上随便哪里传出为魔童助力的声音，我不管你说的对错，我就要去传播。他肯定看了这篇视频，就以此传播开了。包括曾经我在做熊市少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期把网络上之一熊市少年二的剧情里面的所谓的漏洞一些言论拿出来统一的解析了一下。这些言论呢是来自于网络上的一个 UP 主，粉丝量还挺高的。这个人呢，那还是这个人在评论区里面也是多次呼吁大家去听听那个 UP 主吧，那个 UP 主说的有道理熊市少年就是垃圾。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不分是非黑白，只有立场不讲对错的下三滥。
我们在看文中提到的将宣传思想注入大多数人头脑的最简单途径，是让这一思想以娱乐电影为媒介，在人民尚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被宣传对象时达到宣传的目的。
当他引用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纳闷，他到底是不是串子？你这句话几乎每一个字都在说魔童闹海啊！你魔童闹海不就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吗？以娱乐电影为媒介，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被宣传对象时达到宣传目的吗？这不就是魔丸吗？这不就是魔童从一开始营销到现在做的事情吗？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屁的我浑身掉渣渣，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剑我说了算，小爷是魔那又如何？这些空洞的、完全不配合他行为的、完全与他行为背道而驰的干瘪的口号，在上半年可谓是家喻户晓、口口相传吧，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校园了吧，已经渗透到现在年轻一代的孩子们了吧。他们从这部电影当中学到的是什么呀？与人为善吗？热爱和平吗？稳重礼貌吗？都没有吧。在没有这些行为的约束前提之下，那些口号都可以翻译成我是流氓我怕谁，老子爱咋咋地。只有在行为的约束之下，那些话才会铿锵有力，那些话才会掷地有声。我不知道这个 UP 主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话，字字句句都在猛戳魔童闹海，猛怼魔童闹海，啪啪的打魔童闹海的脸。引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打自己的脸吗？
想到了吗？电影里也有哦，你看声小报唱的戏，不正是必须公版的思想殖民吗？很有意思吧。
想到了吗？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想到了吗？能想到星小报这段话吗？我反正是接不上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如此小众的小巧思也是非常的另类。接下来就是拉片了我们接下来直接跳到结尾，看他做了怎么样的总结。
深圳道和哪吒是可悲的，我们可以抨击深圳道和哪吒的愚蠢，但这就是百姓，这就是我们。我们在下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总是被舆论引导，被情绪裹挟，一边被批判，一边被怂恿，最后被利用，我们没有办法。
首先要说一下，深圳道也好，魔童也好，可不是百姓，也不是我们。深圳道和魔童是你们要当你们去当，我们可不当。无论身份地位、秉性、行为举止，普通老百姓可都不是这俩人，我也不是这俩人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多支持我的朋友也觉得自己不是这俩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这俩人成百姓了，这俩人身上具有什么样的比较典型的百姓属性吗？我看不到。哪吒跟申正道可完全不是一样的人吧？他把这两个人捆在一起，我个人觉得唯一的目的就是当你想反驳哪吒不是的时候，同时也在思考申正道到底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申正道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被这个世界影响，被这个体制裹挟了。所以你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你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因为他把一个对的和一个错的捆绑在一起打包销售，就像我们在超市里面购物一样，遇到这种打包的产品，它看似总价很便宜，但是你只想要其中一个产品， 品，你陷入到了营销陷阱里。看似你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平均价购买到你想要的产品，但是你却打包获得了一个你不想要的，而总价又提高了。短线上你看似获得了便宜，但长线上其实你是亏的，跟他这个手法是一模一样的。看过电影的人应该都不难发现吧，魔丸和申正道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两个绝对不能放在一起说。而且申正道这个人物我们也做过点评啊，就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个人物。申正道的所有行为都是跳出电影故事啊，直接用编剧的思维再往下走戏，对吧？当时我们也说了，他儿子申公豹玉虚宫里的大辈儿啊，金仙之下第一人呢、啊，申正道提都不提，没有这个人啊，我不认识。好、啊，你外面照个面不认识就算了，现在人家要跟你动武，不是引你入教，是来用绳子捆你的、捉你的。这个时候也不提儿子吗？提他可不是让你走后门，提他是你难道心里不琢磨琢磨，为什么我儿子是不是遇到危险了？我要不要关心他一下？懂吧？基本的人性啊，在这个人物身上，你能做出什么类似的反思啊、隐喻啊，只能说是来自于你自己戏多。人物本身塑造的并不好，人物本身塑造的就是一个局外人。
我们再看网络上这套没完没了的哪吒批斗大会。像不像仙翁的操作？
仙翁的操作，我刚吐槽完仙翁的操作特别迷。仙翁的很多事他都不用做，仙翁都不用出陈塘关，他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办。我们刚分析完，这就是非常不值钱的、非常粗浅的编剧跟导演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创造了这个剧情，到他这变得很有深意。就我也不理解仙翁的操作，仙翁操作是整个魔头脑海里面最迷的一个人。我们看看吧，看看他所谓的仙翁的操作是怎么个操作法。
在戏内无量仙翁做局，促使哪吒去攻击石矶娘娘，去攻击敖光。
你等会儿啊，又是那一套，又是捆绑销售。在戏内仙翁可没有操作魔丸去攻击石矶啊，你不会以为无量仙翁屠了城之后哪吒才会去打石矶是不是？在无量仙翁屠城之前，哪吒就已经去考功了，打石矶就是他本身的任务。换句话说，没有屠陈塘关这个事儿，他也会去打石矶。你无量仙翁操作什么了呢？你首先连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没搞懂嘛。我们来思考一下，魔丸为什么攻击石矶？魔丸是需要考编的，对吧？魔丸为什么要去考编？要救敖丙，是吧？魔丸为什么要救敖丙？敖丙死了。敖丙怎么死的？被三条龙喷死的。那三条龙为什么喷敖丙呢？因为东海龙王以为敖丙死了。如果东海龙王没有那么忙，东海龙王选择来谈判，选择来看一眼，事情就真相大白了，在网上也就不用倒了啊！因为即便东海龙王认为敖丙已经死了，现场也可以不喷的，因为申公豹再次看到了敖丙，还跟他打了招呼，在看到了敖丙又打了招呼的前提之下，还要选择攻击，且释放如此之大的能量，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盘外局，就是编剧让他这么干，这个剧情到这就说死了呀，已经跳出逻辑之外了呀。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穿插的环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不会导致魔童去考功，魔童不去考功，他就不会去打直击。你无量仙翁，你操作什么呢？你怎么操作的？换句话说，只要魔童不去考功，你无量仙翁就没有操作。而不让魔童去考功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掌握在你无量仙翁手里的。想要促成魔童考功的这个条件，必须要李靖、阴师娘、东海龙王、西南北海龙王，再加上申公豹，再加上太乙真人，所有人共同犯错才能促成的一个结局。难道这么多人物的所有错误选择都是无量仙翁操盘的吗？荒谬。
在戏外，一些舆论促使一些人去攻击电影、践踏电影，而做局的也一定是那个电影本身就要抨击的对象，现实中的无量仙翁。
哎呦，电影当中是阴谋论，跳出电影还是阴谋论，真的会不会点别的呀？就是现在在批判这部电影的人是不是真的在践踏这部电影啊？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存在问题，那怎么能是践踏呢？就是普普通通的批评，非常正常。什么叫践踏？明明没这么差，再把你说成这么差，那个叫践踏。如果你本身就存在问题，大家指出来，那个不叫践踏，那个就是评价。而且我发现就这群人特别喜欢自我介绍，你说说你这个视频都用了什么手段？先射箭后画靶，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引公家给你背书，结果公家的文章都是在啪啪打你这部电影的脸。捆绑销售，陷阱经营，到现在又阴谋论。如果此时此刻场上一定有一个无量仙翁的话，无量仙翁就是您啊。
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讽刺预言？ 我只能说致辞已成艺术。
我操，可他妈拉倒去吧，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这帮人不脸红的。我也送你一句话吧，至此你的论述已成狗屁。既然是狗屁，你后边的我也不听了，到此作罢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偶尔一吐了，看完这个人的视频真的觉得偶尔一吐不能停啊。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视频看出这个人的表达能力确实是很强啊。我这边给他换了声音，他本来的嗓音也很好听，也有很认真的撰稿啊，不像我想到哪说到哪。但就是这些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又肯花更多的心思去散播这些偷换概念具有煽动性的又诱导大家接受错误信息的人更值得我们警惕。比起我之前吐槽过的半岛年呀、草圣啊，他们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逻辑，只要一张嘴你就知道在胡说八道。但对比这样的大傻子，这种善用话术的真小人才更值得我们提防。制作这期视频的初衷并没有想多揪着他去吐槽，就是看到了这些说辞啊，发现了他其中的问题以及一些不耻的伎俩，就赶紧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提个醒，遇到这种话术千万不要被蒙骗，不要被诱导。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就下期再会。